主后2016年8月27日华尔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看见界限之美。
主啊，孩子们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主啊，这2个小时，主啊，这都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主啊，我们来聆听，主啊，你所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主啊，求你祝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要让我们抛去我们那些属世的一些烦恼，一些难过。主要在你的殿里面，就有一件事，就是来赞美你。主要谢谢你，主要求你让你的圣灵浇灌在这个场域的里面，主要浇灌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主要让我们都充满你的灵，主要充满你更多的喜乐，主要充满你更多的平安在你的里面，主要在你的里面，主要我没有惧怕。主啊，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要充满喜乐；主啊，在你的里面，我们要充满平安；主啊，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主啊，预备我们自己；主啊，来到我们的面前来赞美你。孩子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大家，我们一起来拍手，然后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Yeah. 我们要靠主你所给的应允，你给了智慧
神是我们每一个人喜乐的泉源，让我们要用下一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在这首诗歌我们要开始唱之前，邀请大家花一点时间一起来祷告。这时候我想要特别邀请你，特别是在你的目前的处境里面，你特别是感到很忧愁，所以你每天的功课、每天的工作、每天的压力都很大，每一天都在为你的每一件事情而烦恼。你觉得你好像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那个平安，我邀请你为你自己来祷告。说到，所以不要为了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你们不要为了明天而忧虑，因为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小孩子，真是求你祝福到我们的里面。小孩子要为了这些人。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在困扰，主要像在帮他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要让你祝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要让我们在这样所遇到我们的课业的压力、工作压力的时候，主要你要教导我们，主要来使用这样的时间，主要你要更深的祝福在每一个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面对每一天许多的许多的从上司来的、从客户来的，主啊，你要更深的与我每一个人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你要使他们主要当场壮胆，主啊，你要使他们主要在工作里面，主啊，也能够来仰望你，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来教导我们来做时间的使用以及分配。主啊，你要教导我们来做时间使用的分配。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工作的困扰，主啊，工作的烦恼里面，主啊，有那一段的时间，那一段的时间是属于你的，主啊，教导我们，主啊，随时的能够来仰望你，随时的能够来向你来祷告，主啊，请你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祝福在每一个同学的身上，主啊，主要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看见你心里 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够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主我仰望你，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够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
主我仰望你，
我仰望你，
我全然的信靠你，
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够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够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够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能够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
主我仰望你，主啊你是我力量，主啊你是我磐石，
我的力量，我
我要爱你，我的理想，我爱你，
举目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从你而来，我向高山举目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从你而来，
向高山，
我向高山举目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从你而来，
我向高山，
我向高山举目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从你而来，
我向高山，
我向高山举目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从你而来，我向高山 是
爱你，主啊，我的盾牌我爱你，主啊，我的磐石我爱你，主啊，你请你祝福在我们今天的聚会，主啊，祝福在陈牧师他所要分享的信息，主啊，不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都能够做到造就。耶稣，祝福我们下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
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亲近你的时候，主你的爱就充满在我们当中，你的恩典就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让我们生命也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求你的爱这个时刻帮助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你对我们生命的祝福。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22节到35节，我们请我们的青年来帮忙来念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五章22到35节，我们请来念。来，
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破乱你们的心，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境界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畜生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
好，我们感谢，谢谢我们的青年来帮忙念这段经文，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盼望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再次的去感受到上帝给我们是一个恩典，也是一个保护，他给我们有一些规定，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基督。我常常在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开始有一些改变。我们相信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表示我们的生命要有改变。如果我们的生命跟仍然的那个生命的状态一样，那我们来到这个信仰里面，我们生命就不是成为一个新造人。新造人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耶稣的能力，还有我们有一个依靠他的心这种生命的这种更新就是上帝要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信仰很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跟世界有一些分别，我们才能够成为好的见证。如果我们的生命跟世界没有什么差别，那么我们就没有能力做见证。我们常常可以做见证，是因为人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这就是基督徒很重要的见证。我们看到最近一个在FB 上面有一个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这是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妈妈她对一个她的女儿要上国中中学的时候跟她的女儿，她预备了她的衣服，预备了她的书包，预备她所需要的东西让她的孩子非常的高兴她要进入中学要去读书了她对这个女儿也很大的期待她就准备好之后，他女儿非常的高兴，然后他妈妈就叫他说：“女儿啊，你去拿牙膏过来。”他就给他一个牙膏，然后叫他的女儿说：“来这边一个盘子，你把所有的牙膏把它挤出来，把这个牙膏挤出来。”这女儿就这样挤就把很认真的就把这个牙膏挤出来。那妈妈就告诉他说：“女儿啊，这时候你把牙膏全部再塞回去。”他女儿说：“怎么可能？我即使能够把它塞回去，也不能够完整的塞回去。”他妈妈一个挤牙膏这样一个事情，跟他的女儿说：“我们的生命有很多，就如同这个牙膏一样，当我们挤出来之后，我们就不能够什么，不能够让它再恢复原状。我们的生命常常因着我们的一句话伤害一个人。我们要很小心，当你到国中的时候，当你到国中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应该要有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智慧去分辨什么是该讲，什么是不该讲的话。而我看到这个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妈妈，她在告诉她的女儿那个很重要的界限，你应该要会分辨，去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的话语是伤害人呢，还是你的话语是在祝福人？我们的信仰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互相祝福，祝福别人也是上帝盼望我们能够这样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个妈妈真的是很有智慧那我们的生活当中，即使有很多的一些界限，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在几天前有一则新闻这样报道说，一个台风天的晚上有两个人就开车他们到一个地方刚好那个有一个桥那个便桥被水冲走了他们就用那个警示灯摆在那个公路局，就用了警示灯摆在那个路旁，然后还派一个人在那边指挥，用一个那个指挥棒 晚上怕人家看不见，就用那个亮亮的指挥棒上面指挥。有两个年轻人开车到那里，远远的看见有那个灯在那边闪烁，然后又有人在那边指挥，然后外面的雨又下很大。他说完蛋了，前面有临检，前面有警察在临检哦，这个时候危险，因为他们两个有吸毒的前科哈、哦、啊，他们看到前面有警示灯就很害怕，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听他的指挥哈、哦，就直接加油往前面冲啊哦，但是前面的桥已经怎么样？已经断掉了，这两个人他们不听指挥，结果就冲到哪里去了？到溪里面去了。结果到第二天被打捞起来。而且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停看听，我们生命有一些规范。基督徒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些规范。你成为基督徒，你应该生命要越来越像基督，这就是规范。你的生命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就是你的目标，这是你人生应该努力的。在美国有一个爱家协会的创办人叫什么朱布森，他对这个亲子教育非常的有专精、啊、所以他在美国成立了一个爱家协会，其实他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成立一个爱家协会，连我们台湾都有一个爱家协会，那也是跟他们有一个合作关系，合作关系。那前面是朱布森有一个他的有写一本书齁，那一本书叫爱与管教齁，在这书里面他也是这样，他在书中他说他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常常这样鼓励他的孩子，他跟孩子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只小鸟跟妈妈住在鸟巢里面啦齁，啊这个妈妈有一天就要出去抓食物给这个小鸟吃，这个妈妈就特别吩咐这个小鸟说，孩子啊，你要乖乖的待在鸟巢里面，你不要出来，因为你出来恐怕会危险。但是这个小鸟啊，看妈妈飞走了，这个小鸟就开始啊，觉得说啊，一直每天蹲在这个鸟巢里面实在是很无聊，很不舒服。他就怎么样？他就想说啊，那我就爬起来看看了、啊、哈，爬起来试看看。他就爬起来，哎，感觉到很好啊，视野很宽广啊，可以看到更多东西啊，他就很高兴啊。但是他的羽毛还没有长出来，他就在很高兴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就从鸟巢上面掉下去，结果掉下去嘣一声，下面当然就摔下去，对不对？嘣一声没有死，他说好嘎仔没死啊那样哈，但是等没有多久，一只猫就过来了，看到这个小鸟一口就怎么样就吃下去了。前面是杜伯森常常跟他的孩子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规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遵守这样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是对你的生命保护。爸爸爱你，所以我盼望你能够听爸爸的话，这是对你生命最好的。就像这个小鸟的妈妈跟这个小鸟一样，就告诉他，你不要跑出来，因为你跑出来会有危险。我要求你乖乖待在院子里面，就是不希望你跑到街上被车子撞到，这对你生命是一个危险。我爱你，所以我不希望你出事情，如果你不听话，我就会打你屁股来帮助你记住我爱你。我觉得这不是他在分享，他在这个书里面他在讲到说他怎么样去帮助他的孩子，让这个孩子有一个界限，让这个孩子知道他的生命需要有一些界限，因为这个对他的生命是一个保护。我想我们要给人一个界限很容易啊，当然有一本书齁，我想很多的父母可能都看过这本书齁，啊这本书也对我很大的帮助啊，这个是亨利克劳德跟那个约翰汤森德齁啊两个人合作的，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家庭諮商的啊一个专业的啊同工齁，专业同工，他们出了这本书为孩子立定界限齁，立定界限。啊，老实说，我们要帮孩子立定界限哦，啊，有时候不容易。我们怎么样去帮孩子立定这样界限，让他很清楚，这样一条界限是帮助他的生命能够成长，帮助他的生命得到保护，得到帮助。如果要帮一个孩子立定界限，都很困难，帮一个人立定界限都这么困难，你怎么去帮助四五百个弟兄姐妹，让他们有清楚的界限？这就是教会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当中，这个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也在面对各样的意见，他们有不同的思考，他们有不同的期待，
当这个当中他们怎么样去寻找那个共同的界限在哪里啊，这个就是大公会议，第一次的这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就是在立定这样的界限。保罗跟巴拿巴在面对犹太人来挑战他们，因为他们说你们要行割礼，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就是犹太人他们坚持的，他们不但如影随形跟随保罗巴拿巴走到哪里他们就挑战到哪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按摩西的规定受割礼，这就是他们的想法。但是保罗跟彼得他们不觉得人一定要受割礼，因为他们到外邦人去的时候，当彼得在哥林流的家里面在讲道的时候，啊，圣灵就降临在那当中，圣灵的降临就如同那个啊五旬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降临在使徒的身上一样，那个圣灵降临就表示什么？圣灵已经与他们同在，圣灵已经悦纳他们。这是保罗跟彼得他们非常清楚的，他们没有行割礼，所以因为这样子，保罗跟巴拿巴就来到了啊这个耶路撒冷来召开这个大公会议。那这个会议当中，我们看到啊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啊不同意见的时候，可能需要用一些讨论，可能用一些会议来凝聚共识。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当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我相信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一定会有智慧。当一天你当成 leader 的时候，你在城里管理阶层的时候，你就要召开会议。可能在所有的人当中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怎么去把他们，让他们能够充分的发挥，他们去想到他们所要讲的事情。我看在这个啊这个会议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点，大家充分的辩论跟沟通。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然后第二个，彼得跟保罗他们就见证自己亲身经历上帝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说服力，就是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经历了。我们的生命没有这样的见证，我们怎么去说服别人？有时候我们在要求别人要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本身没有以身作则，你怎么去要求别人？我们看到保罗跟彼得他们就这样的见证，他们生命有见证，所以这个见证就成为很好的影响力了，你知道吗？他们在说服别人的时候，他们就是很好的影响力，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圣灵在那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第三个，我们就看到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啊，引用这个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啊，圣殿要被重建，来说明基督的复活跟被高举，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让外邦人得救。这是啊，这个有引经据典，我们看到充分的讨论，然后有以自己生命的见证，然后带来的引经据典，圣经里面怎么说？弟兄姐妹，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这三件事情；你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三件事情。你要去看到让大家充分的沟通，想到发挥他们想要做他们的想法，你去理解。我有时候这个啊，心理学叫同理心呢。我们先跟他们接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再来你的自己的经历是什么，你的见证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再来引经据典，圣经怎么说，最后的拆解回到圣经哈。我觉得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看到很棒的一个结果哈。那这个结果大家有共识之后，我们也看到圣经的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他们除了写信给这些教会之外，他们还特别派了两个人，就是犹大跟希拉啊，这两个同工一起前往。为什么要派这两个人去？因为如果你只有一封信去哈啊，这一封信是谁写的？有没有确证啊？这一封信带着一封信去啊，这一封信到底是谁？可能上面有盖印章，可能有手印等等，但是这些对别人的说服力不一定那么够，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看了信，文字的表达还是有它的限制，是不是？我们在看一些文字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可能会在产生。所以使徒为了要让这个事情能够更圆满，大家都能够心服口服，他们不但写信，他们还派了两个人，就是犹大跟希拉一起前往去帮助他们。那这个派这两个人，我们就知道啊，这两个齁啊，就当然有很特别的齁啊。在信里面我们看到说啊，他啊这两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其实啊犹大这个圣经说齁啊，他是啊拔萨巴犹大啦齁，拔萨巴犹大 那巴沙巴犹大，我查了资料，大概没有很正，没有很明确告诉我们他的来历是什么。但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23节的地方，当这个卖耶稣的这个犹大死掉之后，他们要从门徒当中要找到一个替代12使徒其中之一，对不对？替代这个犹大的人啊，其中有一个人叫巴萨巴约翰啊，约瑟，巴萨巴约瑟哈。啊，这个叫巴萨巴很特别的哈，巴萨巴当然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哈就是上帝的儿子哈的这样一个名分哈。他的意思我们知道巴就是子的意思哈这个跟个巴萨巴犹大有没有关系？如果他是有关系，如果是兄弟，两个人是兄弟，那表示他们那时候当初要拣选一个替代犹大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个犹大要替代他的职位的人，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从头到尾都跟随耶稣的人啊，这个叫里面其中有一个叫巴萨巴约瑟啊。如果这个犹大巴萨巴犹大跟巴萨巴约瑟两个人是兄弟，那基本上这两个人都有曾经跟随过耶稣哈。那这个希拉就很特别了，希拉我们知道他这个名，光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是从希腊，他是希腊人哦，希腊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当使徒在派这两个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犹大很清楚的，他是犹太人。那希拉是什么人？希腊人啊，就一个代表犹太的思想，一个代表什么？希腊外邦人的想法哦，就派这两个弟兄一起前往那个有困难的有问题的这个教会系统。我觉得你看到他们的智慧，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使用的这样的智慧齁。那在书信里面其实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书信的重点在于要跟这些要求一定要划割礼的人是划清界限。这些使徒他们并没有这样要求。第二个，他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个犹大跟希拉是众人同心所拣选的。他们大家同心看重这两个人，他们处理事情的能力，因为他们是领袖。那第三个，肯定保罗跟巴拿巴为了爱主的缘故，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外邦的地方去为主传福音哈。啊，第四个，强调这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我这样，在圣灵感动之后，他们就有四个结论很重要哈，在提醒就是说，禁戒偶像的污秽。禁戒吃乐死的牲畜，禁戒吃喝血，然后禁戒奸淫。我们看到前面三个跟宗教比较有关系哦，不能够吃拜偶像的东西啊，要禁戒吃乐死的牲畜，要禁戒喝血吃血哈、哦。我们知道那个喝这边又特别强调说吃血喝血哈、哦，就是因为有一些宗教他们是什么？是直接把动物的血就怎样用吸的。像吸血鬼一样齁，他们直接这样吸的了齁。啊，那是因为他们宗教的行为，他们觉得说这样子齁，哦，我当时要教会就是得到他的生命的力量齁、哦、得到他的生命的力量齁、哦、我们在台湾刚才有过嘛，是有安利齁，原住民齁、哦、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传统，用安利用树也供安利比较新鲜，我们在和萨利亚刚好让他喝羊血没齁齁齁齁，我在有人在吃那个因为动物的血齁、哦、有直接用这样喝齁、哦。好啊，圣经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是要求不可以的，因为那个血老实讲都带了很多的细菌，很多的细菌，这是不卫生的齁、哦。特别是热死的食物，热死的动物齁、哦、因为它没有放血啊，热死有时候他们不是真的热死，他们会讲热死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自然死。他动物已经死掉了，你根本没办法放血。对不对？血根本流不出来了，因为它已经死掉啊。动物会死掉，通常都有什么？都有一些传染病，哦，都有一些疾病哦。所以他们严格禁止哈、哦。然后当然拜偶像之物啊，那个当然是另外一个层次。那保罗他们也觉得说哈、哦，其实拜偶像之物哈、哦，是因为那偶像根本不存在哈、哦、啊。但是如果我们爱弟兄的心，我们应该能够禁止，我们就禁止。那重点在这边，重点在这四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道德的问题了，那道德其实这跟他们的宗教也有关系，因为很多的宗教都有庙祭嘛， 哦，他们要强调那个他们的宗教是能够生产的哦，所以他们就有些妙计哦，那他们也禁止说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哦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四样，其中有三样跟宗教有关系，另外一样就是跟道德的关系哦。那我们特别注意哦，这前面的三样都是跟吃有关系，都跟吃有关系，不论是吃偶像之物，或是吃热死的牲畜，或是吃血喝血。这些都跟吃有关系，为什么他们要强调吃？因为当你跟外邦人，你接纳外邦人的时候，你让他们能够不用受割礼，能成为基督徒。那成为基督徒，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仍然很清楚的界限，就是他们不能一起吃东西，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很多都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还是不能够在一起。如果外邦人能够体谅犹太人弟兄，犹太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利未记的第十七章、第十八章那么清楚的记载，不能够吃这些食物。如果外邦人也能够退一步，就是外邦人本来应该要受割礼，但是使徒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不用受割礼，但是你们为了爱弟兄的缘故，你们怎么样禁戒这些食物？你们如果禁戒这些食物，我们在主里面就是一家人，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你知道吗？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彼此的融合，彼此的接纳。有时候在自己的讨论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有彼此互相退让一步，让我们在那边取得更好的共识。有时候需要时间，用时间来换取空间，对不对？我们需要一步一步来，没办法一次到位哦。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样，我们的教会的事工也是一样，我们没办法一次到位，我们都在寻求真的教会造门当中哦。加尔文非常强调，他所期待的，他所努力的，就是让真的教会在这地上被建立起来。那真的教会就是具备两件事情，就是不断让上帝的话，不断让上帝的灵在这个教会动工，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了哈。我就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啊，这些啊，他们彼此互相的成全，然后互相的接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哦，很美的见证。我也相信，可能对有一些人来讲，这是一个界限，这是一个界限，不能够什么，不能够什么，要禁戒什么，要禁戒什么。对某一些人来，我想在宗教里面，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看到这样的界限。啊，其实界限最重要的，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界限，其实就是对我们生命的造就、生命的帮助了哈。我常常觉得说，基督教我们在强调说，让人得到新的生命哈。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那边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一些更新，我们应该有一些不一样，那这就是一个我们的生命的界限。如果我们的生命能继续活在过去的那个样子，那我们生命就没有好的见证。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那边也这样告诉我们，因为你们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照他主的形象。好，我们看到保罗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更新是一个有一个目的的，我们生命要成为新造的人，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了，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了。这就是保罗不断在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哦。我们最近在看到耶利米书的31章，那边不断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要被更新哈。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其实也这样在要在带领我们哈，让我们真的能够感受上帝的恩典哦，上帝的祝福哈。所以在以西结书的第11章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的心是死的心，死的心不是死的心。石有点舌吗？石头的石有没有点舌啊？有啊，石啊，石的心啊，石的心啊，石头的心啊。我们原来为什么？因为上帝给犹太人、给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律法、他们的十诫是用什么刻的？用石板刻的嘛，用石板所刻的十诫。 那到以西结这边的时候，上帝说要让他们以色列人，他们不再用石头成为他们的标记，而是让他们的心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用肉体的心来取代。我觉得这是肉体的心，什么？就是能够顺服上帝的，就是愿意倾听上帝的，愿意寻求上帝的心，这是很重要的，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他的帮助。好，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啊，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这就是上帝在先知书的时候就再次的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生命要被更新，要跟原来用一个石头的心要变成什么肉体的心，是一个柔软的，是一个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得到上帝祝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期待，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得到上帝的这样的恩典。我们知道一个Amy Bruner 这个学者，他告诉我们说，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进入教会，并且带出一个得救的见证。当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我们的生命要成为见证，要有一些改变，那这样的改变就是上帝所喜悦的。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借着这样子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叫让人的生命更新。我常常在想说，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原来是一个非基督徒，那我们进到教会来之后，我们到有一天我们的生命离开了，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常常要检验我们自己啊。我们可能从社区里面进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原来可能是拜妈祖的，我们原来可能是拜土地公的，我们原来可能拜观世音的，我们可能有很多民间宗教的这些传统。当我们进到教会来之后，我们只不过换另外一个人而已，那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完全是一样，我们生命的态度完全一样，那这样的生命是没有改变的。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在真理里面得自由，而且我们要是认识真理，我们在这里面得自由，是我们完全的知道上帝的真理是什么，因为我们敬拜的是什么真理的神。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到祝福，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被这个真理在改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改变，但是改变的速度可能不一样，有一些比较快，有一些比较慢，但是我们盼望我们都在努力，我们都在改变，让我们将来的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活出那个上帝美好的样式。我常觉得说，我每次有时候从一个地方过去，我光看他们在祷告，我就知道这个教派是什么教派的。有时候我到那个什么那个殡仪馆我在有时候在听那边弟兄姐妹在那边需要做一些入墓的礼拜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走过去走过去，有一些就是基督教的那个仪式在那边进行我刚听他们在祷告我就知道说他们在讲话，他们在信息传达的时候，他们在祷告，我就知道这是什么教派的，你知道？特别是聚会所很清楚，聚会所的祷告很特别，对不对？主啊，主耶稣，主耶稣，就很喜欢这样子而且每一个声调都很接近呢。我在嘉义所听到的那个声调，因为我在嘉义，我住那个大楼牧师馆是在五楼每次要出来的时候，都会经过他们楼下第那一间就是聚会所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祷告，我常常他们过去，他们就在祷告，他们常常很喜欢祷告，那祷告那个声调来到台南没有改变，你知道吗？还是一样的声调，我就觉得说他们很厉害的，聚会所他们进到聚会所，然后出去，他们一般的人进来之后出去就是聚会所。我们长老教会我们常常都尊重人你知道吗？你进来之后我们不会改变你，你进来什么样子，你出去还是什么样子，那就是长老教会。长老教会比较特别，我们不会去塑造，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生命，没有那时间去塑造。我们进来就只要我们得救就好了，对不对？牧师要求我们说要上小组长的训练牧师我没赢什么课程都不上那生命怎么会改变呢？所以进来什么样子，出去还是什么样子。但是聚会所很特别，他们进来之后 出去就聚会所，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讲话，很特别哈。如果你有机会去跟那些聚会所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那个声调都蛮接近的，好，蛮接近的哦。而我盼望我们的生命是能够被改变的。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界限是要帮助我们祝福，要祝福我们的生命的哈。我们总会在几年前出了一套系列的课程什么之美，什么之美哈第一年级就叫秩序之美，二年级的国小二年级的课程就叫什么界限之美。哦，去翻这个资料，这个界限之美其实他在谈的就是自我保护。你怎么去帮助一个孩子，让他知道，哎，可能你跟陌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去把那个界限分辨好？你这个是自我保护，有男女之间的关系，你要有一些保护，要有一些分寸呢。哦，特别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特别是男女之间，我们千万不要去触碰，这在外面很不得了，这是性骚扰，人家要告你，那你就没完没了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界限，很清楚，男女之间，不论我们有多熟，我们就一起祷告就好了。我们顶多是这样，我们牵着手，大家彼此祷告，绝对不要去触碰女孩子的身体。我觉得这是一种真尊重。这种界限很重要，我们的教会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界限。那这个界限，我们看到总会在谈的这个界限，好像是一种限制。那里面竟然是讲什么？自我保护啊！我们感受到有时候那个界限就是一种限制，怎么会是保护呢？弟兄姐妹，你认为十诫是界限还是保护？上帝给我们十诫是给我们界限限制还是给我们保护？对台湾人来说，我们就好像这是界限嘛，这是限制嘛。所以我曾经遇过几个弟兄他们来教会很多年了，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还不受洗啊？他说，因为我不想被限制。他们觉得来教会是被限制，他们觉得来教会参与教会的活动礼拜天一定来做礼拜，这是一种限制。不但在做礼拜还要奉献这是一种限制。不但奉献还要十分之一奉献这是一种限制。所以他们觉得说我还不喜欢被限制，我喜欢自由一点。弟兄姐妹，这到底是不是限制？我们如果去看十诫，我们就知道其实这是对上帝对我们的保护上帝爱我们的心上帝盼望我们的生命因着他得到保护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正要进入迦南地，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他们在行的旷野的时候，上帝就叫摩西说，你在十二个支派当中，每一个支派都找一个人，找一个最有力量的，最有guts的。我们教会也要找一个最有guts的，可能要找，我们就要找那个什么，我们要找那个什么中彦彦中，彦中你站起来一下，你看他是不是身强体壮，一起的怕别人呢，弄别人呢。每一个支派找一个人，这一个人可能在所有的在这个支派里面是最有价值的，身体最强壮的。你到一个地方去，你知道吗？他们到一个从这个地方从行的旷野，往那红线到利河到哈马到最上面去，他们从行的旷野先派代表，派十二个人，这十二人可能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那个地方是他们陌生的地方，他们没有去过三百三十年，他们没有走进去过，他们先派人去看看，所以一定在支派里面找到是最有力量的，最勇敢的。摩西派这十二个人去了之后，他们说一串葡萄他们必须要用两个人抬，那个真的是上帝的丰富。他们带了很美的食物，他们带了无花果，带了葡萄，光圣经说他们摘一串葡萄必须要两个人抬，那你看那葡萄
多么多么大，多么重。这些人说，我们到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葡萄在这边给你们看，多么美，多么多么丰盛。但是呢，住在那地的民非常的强壮，诚意也非常的坚固宽大。这些领袖，这些最有价值的人，他们建议摩西说，我们不能够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他们继续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伟人是什么意思？巨人，那个台北县巅峰大汉的人，他们是巨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在他们面前就如同蚱蜢，据他们看，我们也如同蚱蜢。这十几个人是上盖有困难的呢，是上盖勇敢的呢，是上盖有能力的呢，是人中之中的人呢。像这十二个人看的时候，虽然带了葡萄，虽然带了那些丰盛的果实，他们看到自己就如同蚱蜢。这就是上帝应许他们的地，这就是他们即将进去的地方。上帝为什么给他们十诫？上帝为什么给他们十诫？因为上帝知道他们前面的危险，他们面对的挑战。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他们什么都不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知道他们最第一个战就是攻打耶利哥城，他们不飞一兵一卒，上帝就告诉他们，你们只要歌唱，你们只要赞美，你们把圣歌队放在前面，鼓号乐队放在前面，都不用带武器，你只要赞美上帝，耶利哥城就垮了。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上帝帮助我们得胜。阿们。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生命面对的挑战？你有没有感受到生命对你的威胁？你有没有感受这样的危险？我们光看一个宝可梦就让人发疯，多少人不吃不喝，多少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走过十字路口，都不用看车子，都不用遵守红绿灯。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多么吸引人，常常很多东西是吸引我们的眼目，常常很多的东西是在吸引我们的肉体，吸引我们的情欲，吸引我们的喜好，以致我们的生命迷失了，以致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了。上帝说，孩子，六天你应该认真工作，但是你第七天应该休息来亲近我。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时间亲近上帝，我们不愿意亲近上帝，以为亲近上帝就是限制。上帝说 No， 亲近我是给你力量，亲近我是在你生命的祝福。上帝要求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前面所面对的挑战，他希望我们的生命因着他得到恩典。我们看到我们前面诗篇三十九篇，我们前面来，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在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需要上帝， 我们前面的道路需要上帝。我们当我们亲近上帝，上帝的话语就成我们生命的粮食，他的话语就成我们生命的帮助。上帝不是限制我们，上帝他知道我们面对的挑战，面对的困难，所需要的恩典。我们来唱这首歌，你爱永不变，
你流出宝石，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洁了我的罪，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我的泪，我胜利我失败，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我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
我伤心我气馁，
我伤心我气馁，我胜利我识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交换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寻常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或许我们要投入时间，我们来到教会，或许有一些人看见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个时间可以去旅游，可以去爬山，可以去做其他的活动。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来到教会是因为我们再次重新得力，我们来到教会是再次的领受上帝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帮助。因为在世界上有太多的迷惑，在世界上有太多的引诱，在世界上有太多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盲目的心，只有上帝的话可以我们让我们活在明亮当中。因为上帝的话就是生命的粮食，因为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光，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重新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这个时刻把我们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再次我们来呼求我们的上帝，让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跟随耶稣，
领受上帝的爱浇灌的人，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是枉然，我们不是浪费时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享受你的爱，得着你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帮助。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摆在你生命当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跟你相连结，主与我们每个同在。我们要再次的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或许我们的信仰有一些限制，但是我相信这些界限不是要限制我们的生命，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我们看见外面有多少人，他们在限制的当中，他们在七月份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限制，他们不能够做那个，不能够走那个，他不能够去参与什么样的活动。但是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得到自由，我们相信上帝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了这个事情，我们来感谢，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一起开口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享受你的恩典，得到你的祝福。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啊，跟你更亲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到力量。主啊，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知道主你为我们所划定的这些界限，是为了我们生命的帮助，为了我们生命保护，我们得到你的祝福，有你的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谢谢你，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要再次的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摆在你的面前，主求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与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你的话语要成为他们生命的力量，因为我们在世上看到许多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消费，我们要去跟着流行，我们要跟着世界在走。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在几千年来成为人类的帮助，成为许多人的力量。主，我们要再次的要宣告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祝福。主啊，在今天晚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再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些界限是让我们跟你有更密切的关系，这些界限是帮助我们生命得到保护。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信心领受你的恩典跟祝福。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把这首歌唱一遍来。
有主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神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
我深深体会，
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有罪血。我伤心，我积累，我生命，我识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坚信我的船，经沧海里桑田，我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我天选
我的船，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力量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